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经常说我们要谦卑，但是谦卑跟自卑绝对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个人觉得，一个自卑的人很容易也会是一个内心骄傲的人呢。自卑总是会觉得自己样样不如人，但是其实却非常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啊，也因此可能自尊心特别强，又或者会偏向于自怜。我总是觉得其实自卑跟骄傲是孪生兄弟啊，骄傲的人其实有可能是因为自卑所引起的，总是希望呢别人把他捧得高高在上，其实是因为内心没有真正的安全感，对自己没有肯定，所以才会需要用别人的眼光来肯定自己啊。而在主里的谦卑有什么不一样呢？这是我一直在学习的，如何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神造每一个人都如此的不同，一定给我们个人不同的恩赐，而我们是否觉得自己的恩赐不如人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也不容易谦卑哦，而是我们知道所有一切都是神所赐的。无论我今天能够做什么，我知道这都是神的恩典。刘文知道呢，自己能够录音，能够跟你分享这些好书，这完全不是出自于自己的能力，而是出自于神的恩典和怜悯。靠着自己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靠着神，我们遵行神的旨意，蒙神的呼召，我们就凡事都能做。而我们所做的这一些结果也都是全然交给神，神如何使用，神有主权。也因此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也是器皿，我们乐意服侍。然而我们也知道自己不是归荣耀给自己，而是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当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真正谦卑服侍的时候，内心才能够有真正的满足和喜乐。那当然呢，一个愿意谦卑的人啊，是蒙神喜悦的人。但是我们也经常呢需要对付老我，老我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常常需要在生活当中面对许多的征战。或许别人的称赞呢，也容易使我们沾沾自喜，或者是骄傲哦。但是没有关系的，随时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求神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不要忘了，我们这一生都是在施工当中哦，不要完美主义。当什么时候又开始觉得自己好像不如人，又或者自己比别人好的时候，我们立刻来到神面前，求神光照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时刻回转归向神，神必定悦纳我们，继续使用我们。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福编译的《慈生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请穿白夹克。为什么要穿白色的夹克呢？好，经文在约翰福音第13章3到5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3章3到5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生爱所》。 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到五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请穿白夹克。信主的人要彼此服侍，不可追求权势或老是等着别人来肯定你，因为彼此服侍就是效法基督的样式。威廉玛丽学院有一项别开生面的传统，借以强调谦卑服侍的价值。每年校庆时，许多校友都回到母校，他们身上一律穿着白色夹克，即使在社会上有名望地位的人也不例外，包括大学校长、政府州长、大企业的董事长、顶尖专家等等。为什么要穿白夹克呢？因为白夹克就是该校工读生在餐厅打工时所穿的服装。白夹克象征身份卑微，必须去做一些不是很吸引人的工作，而每一个校友都穿白夹克，以便和那些攻读的同学认同。一般人往往存着一种心态，若不站到崇高的位置上，心里就很不是味道。然而跟随基督的人不是这样的，他为了服侍别人的缘故，甘心付出代价并摆上时间。耶稣是神的儿子，还情愿替门徒洗脚，我们要效法他的样式来荣耀上帝。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啊，我愿意效法你的样式，求你帮助我，情愿穿上谦卑的白夹克，乐意真心的去服侍别人，能够荣耀你的圣名。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曲名是谦卑。
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就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就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哦，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求除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就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 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求除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谦卑我心，进入我生命，拿去我面具，真是与你相遇，就连进我心，使我更像你，就悦纳我心，我谦卑。想起你的怜悯，求除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谦卑我心，进入我生命，拿去我面具，真是与你相遇，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我谦卑呼求。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学院出版社出版，大卫·席蒙德牧师所写，王环玲姐妹翻译的《伤愈》。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一章《受伤的情感》最后一个部分。有些人总是充满惧怕，或许最大的一种就是害怕失败。这些受伤的人非常害怕在人生的奋斗中失败，就采取了一种方法，不参加这一场奋斗，仅仅坐在一旁。他们推说，我不喜欢规则，或是我不在乎裁判，或是球不怎么圆，或是目标不对。我记得几年前在一个二手车市场，我和一个生意人谈天，从展售屋的窗口往外看，我们看到一个人在场内走来走去，踢着每辆车子的轮胎，他还掀开车盖弄弄挡泥板。那生意人嫌恶地说，看看外面那个人，他到处踢轮胎，这些人真是麻烦，他们老是来，但总下不了决心买车。现在看他踢轮胎，然后说轮胎不正， 他会听听引擎，然后说，听到那怪声了没有？别人听不到，但他可以听到，总会有地方出毛病。他害怕选择，向来下不了决心，所以总是有借口。这世上充满了这样的人，他们害怕失败，害怕选择错误。当这样的人进入基督徒生活时会怎么样呢？相信成为极大的冒险，非常的难，做决定几乎要他们的命，没有信心也不容易做见证。靠着圣灵往前行，真正降服于神，会叫他们觉得羞愧，他们不容易遵行命令。这些害怕的人生活在只要里面，只要这样或只要那样，那我就没问题。但这些只要从来没有实现，他们也就从来没有做成他们所要做的。害怕的人是失败和无法决定的人。还有一些情感的问题是跟性有关。使徒保罗写信给更多教会的第一封信中，他讨论了人们所能有的一切问题，甚至有些是叫人想象不到的。他提到争吵、结党、诉讼、金钱的争执和各式各样的问题，包括乱伦到卖淫。他谈论婚前、婚姻和婚后三种关系，写到有关寡妇、离婚、吃素、在爱言中醉酒、说方言、死亡和葬礼、奉献，并在教会中仔细观察每一个人等等的事情。但他的信一开始就说，在他们中间，他一无所知，除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表示福音是最实际的，而且与生活息息相关。美国人从小耳濡目染这些不遵主道、偏行己路和放纵情欲的事。我们似乎住在一个现代的哥林多，在我们的社会中，很难有人不在他青少年之前的岁月受到人格上的伤害。我想到许许多多的年轻人，总是从好心而无知的父母或生命中的重要人士那里得到许多错误且有害的观念。现在他们不适合婚嫁，不能毫无惧怕，会歉疚和羞愧。他们受伤了吗？是的，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福音是否能为这些各种情感受伤的人得到安慰的信息呢？我的答案是肯定的。神是不是为我们预备了医治呢？是的，他已经预备了。保罗写给罗马的基督徒，告诉他们圣灵帮助我们的软弱。许多现代译本用了柔弱或瘫痪，而不是软弱这个字。帮助的许多字义当中有一个具有医疗上的含义，用来说明像护士在医疗过程中所做的事。所以它不仅是字面所代表的对问题付出一些行动，而且告诉我们圣灵成为我们的同伴和帮助我们，与我们一同参与并做工帮助我们。为了医治受伤的情感，我们的责任又是什么呢？的确，圣灵是神圣的测试心理医师，掌握了我们问题的一端。但我们在另一端，在这过程中，我和你到底应该做什么呢？这就是本书的主旨所在。而当你继续阅读下去，你会发现许多建议。然而在这里，让我建议几个圣经中最一般性的原则，必须照着去行，才能使受伤的情感得到医治。首先，第一是正视你的问题，毫无隐瞒，诚实地面对，靠着神的恩典，面对童年那些可怕隐藏的记忆，对自己承认，并且向另外一个能够信任的人诉说。除非你能够表白，有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请参阅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有些人因为缺乏向别人真实分享的勇气，而错过了内心深处的医治。第二是负起责任。你可能会说，可是是他犯罪，我是牺牲者，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确，但是我们自己的反应呢？我们学会了怨恨和愤怒，或躲进不实在的世界，那又要怎么说呢？遗传、环境、童年的经历、 父母、老师、玩伴、人生的障碍，这些事都在织布机的一边，然后他们将线传给你。但记着，我们也是将线穿过织布机，在这一来一往的过程中才织出了画上的图案。我们也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在停止责难他人、负起责任之前，我们是没有办法得到医治的。第三，自问是否愿意接受医治。耶稣曾如此问过那躺了38年的瘫子，你真的想要接受医治，还是只想谈谈自己的问题呢？你是不是想用你的问题来博取别人的同情呢？把它当作拐杖，一生颠簸而行呢？那摊子告诉耶稣，但是主，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试过，但总是有人比我先下去。他并没有真正在心中自问是否愿意接受医治。有人称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是对人对事都不认真的时代，因为每一个人都不去面对自己的责任，而总是去责怪他人。问问我们自己，我真的希望接受医治吗？我愿意接受自己的责任吗？第四是原谅每一个涉及问题的人。负起责任和原谅别人实在是一体的两面。人们不能原谅，常是因为他们若原谅，就再也没有人让他们责怪。负起责任和原谅几乎是同一个行动，有些情况里必须同时做到。耶稣明白地指出，除非有真正的原谅，否则不会得到医治。第五是原谅自己。许多基督徒会说，是的，我知道神已经原谅我，但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这实在是自相矛盾。怎么能真正的相信神已经原谅而不原谅自己呢？神原谅我们的时候，他将我们的罪埋在他赦免和遗忘的海中，像是克里坦布姆所说的，然后他在海边立个标示牌说不准垂钓。我们没有权利将神已经赦免的再度钓起来，这是远超我们所能了解的奥秘。但全知的神竟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当然可以原谅自己。第六是恳求圣灵告诉我们真正的问题所在，并且告诉我们该如何祷告。保罗说，我们常不知道怎样祷告，但圣灵在我们里面透过我们祷告，而且为我们代求。有时圣灵用人的辅导作为暂时的助手，来帮助我们看见问题所在。有时圣灵会借着神的话或是生活中的遭遇，来叫我们明白自己的问题。因为能真正了解问题并且知道如何祷告，实在是很重要。雅各提醒我们，有时我们得不到是因为我们妄求。有辅导牧师或朋友来帮助我们可能很要紧，我们可以和他一起求问圣灵，看看我们真正的需要到底在哪里。还记得亨利福特和查理史坦麦的故事吗？史坦麦是一个矮子，很丑，但他有世界罕有的电子头脑。史坦麦为亨利福特设在密西根州迪恩堡的第一家工厂设置了巨大的发电机。有一天发电机故障了，迫使工厂停工。他们找来技师，但徒劳无功又浪费金钱。那时福特打电话找史坦麦，那位天才来了，只不过磨蹭了几个小时，一打开开关，大福特工厂又恢复了运作。几天后，亨利福特收到史坦麦的账单，所价10,000美元。尽管福特很有钱，但他连同一张纸条退回了账单。纸条上说，查理只在引擎上这么几个小时的动了几下，这账单是不是有点高了一些啊？史坦麦将账单退回给福特，这次上面写着，在引擎上动几下收费10美元，知道在哪里动几下收费9990美元，总共10,000元。亨利福特付了账单。圣灵知道在哪里动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祷告，因为我们求的不对，所以我们常得不到。 但是当我们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恳求圣灵叫我们明白，我们该知道哪些关于自己应该要改变的事情，然后引导我们真正的来到神面前来祷告。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一首《医治的爱》。
在泥泞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
我们今天从《伤愈》这本书看完了第一章《受伤的情感》，作者最后提醒我们，我们一定要恳求圣灵帮助我们知道自己问题的所在，能够寻求医治。我常常觉得改变不了呢，是一回事哦。知道问题在哪里，至少我们呢会努力朝着方向。但是如果觉得自己毫无问题，那要改变就很难了。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我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